我的书店三层二手书店位在北投，它其实不只是一间书店，后面还有一间小剧场，跟一座艺术酒吧。不过现在因为疫情，只能先暂时停止营业。没关系，那我们就来开第二间书店，那就是你们现在收听的三层有可能书店。三层有可能书店有什么可能呢？我是在你家隔壁开书店的书店老板郑中。我想大家在三级警戒持续发布下，应该都在家自己煮吧。这段时间应该大家都厨艺大增，请大家小心刀子，小心火烛，小心拉肚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本书，都是跟吃吃喝喝有关的书。有介绍啤酒，像是介绍啤酒的分类，生啤、白啤、黑啤，一堆不同的啤酒类型。还有关于妈妈，一位妈妈她用便当征服叛逆女儿的故事，以及运用在餐桌上的各式社会议题，让大家有机会来仔细思考。第一本书，我们从喝的开始来喝啤酒。对我来说，啤酒的口感非常的甘甜，因为自己没办法喝太烈的酒，因为我很容易一下就醉，我只适合慢慢喝的酒。那啤酒呢，其实就是需要慢慢品尝，也因为喝过几次精酿啤酒，就是感觉到，哦，啤酒也太美好了吧。我非常喜欢啤酒，但有一群更狂热的日本人，他们写了这本书，哦，好像不只是一本书，它是一本图鉴，关于啤酒的图鉴。这本书很厉害，它叫做开始享受啤酒的第一本书，是日本的一个啤酒文化协会出的。它教你认识啤酒，介绍全世界各国的啤酒，还有如何去享受啤酒。大家是不是一直对许多啤酒的名称总是觉得，哈，怎么那么多？像 Ale、Lager、IPA、生啤、黑啤、白啤、Pilsen 等等，种类非常的多。这本书它总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它是介绍全世界136款的啤酒，最前面有各国啤酒的目录。一般来说，我们看书的目录都是文字搭配页数，但这本书不太一样，它是就像你去超商去认那个商标、认瓶子去买东西一样，它目录是用不同的酒瓶照片来搭配页数，所以就像一个啤酒图鉴掌握在你手上的样子。你翻一翻，今天我想喝那一个啤酒，看到这个照片，我翻到那一页去做更多的认识。他们会介绍每一个地区关于啤酒的历史，像是他想要介绍欧洲的啤酒，他会在欧洲的地图上面放很多国家，比利时的国家特色啤酒就放比利时那边，等于是用地理位置来做区分，用不同的方式来让大家去做搜寻。在介绍这个地方的特色啤酒的时候呢，这些作者都会在酒的名称之前加上他们对于这款酒的一个小副标。举例来说，像第100页的海尼根，它的副标是诞生于荷兰的绿色瓶身，象征他们的造型，特色造型。那台湾有在里面吗？台湾有在这本啤酒图鉴里面吗？有哦，我来念给大家听，在第131页的台湾金牌啤酒。他们对于这个台湾金牌啤酒的副标是日本人很感兴趣的台湾最大啤酒品牌。哦，这本书非常棒的地方就在于说，它不只是文字的叙述让你去认识这些啤酒，而是它透过许多很精美的照片，他可以介绍这个啤酒的时候呢，附上他完整整个瓶身的一个照片，旁边呢放一个玻璃杯，这个玻璃杯倒满了这一个品项的啤酒，你可以看到这个啤酒的造型、酒标，甚至是整个啤酒的颜色，然后还会做各项的评比，有很多的香味啊、口感啊、甜味、酸味等等等，原物料是哪些，会做非常详细的介绍。在这本书的前面一大部分都在介绍各国的啤酒。那在第二个部分呢，它是教你搞懂啤酒的知识，啤酒到底是如何做出来的，历史啊、原料啊，还有它的制造过程，喝的方法，还有挑啤酒杯，如何去挑啤酒杯，甚至还做了一个啤酒制造过程的一个非常详细的流程图，让你非常容易的去理解。如果你家里或者是你有办法动到那些原物料或者是工具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在家自己做啤酒的。讲到啤酒的历史，这边跟大家分享一小段故事。这个故事是 基督教传教跟啤酒的关系。嗯，有什么关系？在西元八世纪后半，查理曼大帝统一了因日耳曼民族大迁移而混乱的西欧。简单来说呢，在那个时候的欧洲非常的混乱，他在征服的土地上新建了许多教会和修道院，积极宣扬基督教。这个时候，庄园跟修道院会根据国家所颁布的庄园令，他们必须履行酿制葡萄酒或啤酒的义务。哇哦，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啤酒跟葡萄酒属于同等的地位。在修道院，啤酒是提供巡礼，巡礼就是很多的长官来巡视他们的庄园的时候，会提供他们饮品，那个饮品就是啤酒，或者是许多断食的修行者营养的一个重要饮品。他们称啤酒为一体面包，它是补充营养的一个重要饮品。这是关于基督教传教跟啤酒的一段关系。第三段呢，它是教你如何享受啤酒，怎么去混酒吧啊，或者是如何搭配美食，啤酒一些搭配的美食。它教你从酒精浓度低的开始喝，比较颜色比较淡的开始喝，甚至还跟你提醒说，啤酒不是拿来解渴的，啤酒是用五官来感受。拿五官，视觉，第一个是视觉，用视觉眼睛来看那个色泽、透明度，还有泡泡的美。第二个是嗅觉，来感受整个酒的香气。第三个是味觉，品尝它的味道。第四呢，则是触觉。喝啤酒有什么触觉？你的触觉就是在你喝啤酒的时候，啤酒会滑过你的喉咙，这个时候你的喉咙是感受触觉最重要的器官。最后则是听觉。你可以听啤酒倒入杯中的声音，还有气泡跳动的声音，非常的美妙。用五官来感受啤酒。他在最后也介绍一些啤酒剂，像德国慕尼黑的啤酒剂，各式的在地啤酒。因为其实各地的农产品、特色农产品都有机会跟啤酒做结合。他甚至做了一个如何完美倒出一杯啤酒的示意图，教你怎么在家好好的倒啤酒。最后来介绍几款啤酒。刚有提到嘛，海尼根还有台湾金牌，那大家应该有听过 Corona 可乐纳，它是从墨西哥来的。 Corona 就是那个玩命关头里面唐老大最喜欢喝的啤酒，他只喝 Corona。 还有日本，其实日本跟台湾的酿啤酒的关系非常有渊源，台湾的很多酿啤酒的工厂其实都是从日本时期延续下来的。我们在台湾的便利商店 Seven 都会看到很多日本的品牌的啤酒，像 Asahi 啊、Kirin 啊、Santori 等等等，还有 Sapporo， 北海道的 Sapporo， 其实样式真的很多。如果你听完我的分享，开始想要喝啤酒的话，可以好好来看这一本书，或是在我们书店后面的阿爸艺术家的酒吧来喝个酒，一起来看看，一起来喝酒，让你开始享受啤酒的第一本书。接下来是第二本书，关于便当。不知道大家在还能正常上学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带便当的习惯？像在日本很多的电影还有影集，他们会带便当，午餐便当，会有一些可爱的造型便当，例如像小香肠会变成章鱼，或是用海苔做一些装饰。那接下来介绍这本书，它的名字很长，跟便当有关，它叫做《今天也要用便当出击：日本酷妈用怨念便当收服叛逆女儿》。非常长的一部书。它也有改编成电影。日本的便当文化非常的经典，台湾其实传承不少，像铁盒便当还有台铁的便当都是日本那个时候延续下来的。对于日本人来说，带便当非常习以为常。这本书的作者叫 TTKK， 它是时报文化在2016年出版的书。有趣点就在于这本书的作者妈妈，她要给女儿准备的便当是怨念便当，怨恨念头的便当。啊？什么意思？妈妈用便当来给女儿找茬，到底为什么？这本书的开头呢，妈妈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她说便当是妈妈最强大的武器。来这边念一小段给大家听。也可以是爸爸的武器啦，但是因为他们是单亲家庭，所以妈妈就是妈妈来做便当。前面一小段，这三年里，女儿刚从高中到高中毕业，透过每天做便当，妈妈我获得很多，也学到很多，最重要的是也传达了许多珍贵的讯息给女儿。她一直认为亲子之间的沟通很重要，而且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不一定只有语言。对于我们家来讲， 沟通方式虽然有点奇特，他们用便当来做沟通，但如果他这个奇特的方法呢，可以对家里正有叛逆期的小孩，或是为了养儿育女非常奋斗的父母，或是即将未来要建立家庭的年轻人有一点沟通灵感的话，作者希望大家可以更灵活一点的去想，他会觉得十分开心。这本书的故事是单亲妈妈，她抚养两个女儿长大，那大女儿在高中毕业之后呢，就离家工作，家里只剩下叛逆的小女儿，刚升上高中的小女儿，她总是不听话，我行我素，但也不算坏，但就是几乎都不太理妈妈。虽然妈妈工作很晚，每天总是工作很忙很晚，但她还是想到一个对话方式，就是做便当。你有想过，前一天晚上跟妈妈吵架的内容，然后吵架的内容直接出现在自己的隔天的午餐便当里面吗？这边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天女儿的便当里面放了一个榛子饭团，榛子就是那个从电视机里面爬出来那个榛子，那在这个照片里面，榛子饭团长长的海苔是她的头发，还用海苔剪了一个诅咒的咒字。那在书的旁边，这张照片的旁边还注解说，烧惹妈妈生气，你妈妈生气的样子比榛子还恐怖。妈妈透过幽默的便当对话跟女儿保持互动，那女儿一开始也是就是觉得很叛逆的说，不认输不服输，不管你做什么通通都全部吃光光，我怒吃。她就这样吃了三年的便当到大学，不是大学，高中毕业。这本书非常有趣，她用日记的方式做记录。在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左边是当天便当的照片，妈妈做便当的记录照片。那另外一边呢是妈妈写的日记。妈妈一开始其实是用做部落客的心得分享，后来不小心引起广大回响，出了这本书。妈妈非常聪明，因为吃饭是生活必需品，没有多余零用钱的女儿也只能硬着头皮吃，就算她不服气，她很叛逆，但她就是肚子会饿嘛。后面来跟大家分享是最后一天，高中毕业最后一天的便当是什么样的便当？妈妈做了一个毕业证书的便当，妈妈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便当，这上面剪了很多海苔的字。那字上面写了什么？感谢你三年来每天吃完怨念便当，仅此表扬你的耐性。女儿大人，你的老妈，妈妈对女儿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便当，还发挥这么有趣的幽默感。旁边还注解说，一个人绝对吃不完吧，显示这个便当有多大。那这个叛逆的女儿吃了三年的便当，她总是有点回馈。在这本书的最后，女儿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妈妈，这边也念一小段给大家听。虽然妈妈无敌恐怖，老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逗我笑，但我打从心底尊敬妈妈，也希望自己能跟妈妈一样能干。最后，虽然三年来吃的全是怨念便当，我还是很感谢这些便当陪我度过五味杂陈的青春岁月，无比感谢妈妈至今为我所做的一切，叛逆期的女儿。但日本其实有很多故事，还有很多的电影其实都跟便当有关系，这边也推荐另外两个给大家，一个叫爸爸的便当是世界第一，爸爸做便当给自己的女儿吃，另外一个则是461个便当，是爸爸为了督促自己的儿子不要逃学，说你不逃学我就做便当给你吃，一样做到高中毕业这样子。最后在疫情期间我们有便当吃，其实就是最幸福的事了，就算是负能量怨念便当也好，也要把它全部吃光光哦。最后是今天的第三本书，这本书叫做《战斗妈妈的餐桌瑜伽书》，作者是王南琪，小猫柳文化在2017年出的书。作者把社会议题变化成26道菜，29篇文章，叮咛自己的女儿，也叮咛我们所有的读者。那这本书在书名旁边有另外一句副标，副标是，在食安崩解的此刻，每一个妈妈都必须战斗。不只是妈妈，爸爸也是，家长都是，因为父母总是为了给孩子最好的在努力着。这边来跟大家分享其中的几篇，在这本书的前半段，会是妈妈在参与社会运动一些倡议。那在后半段呢，是妈妈写给一些女儿的信，所以一开始才会说战斗妈妈的家书。我们第一篇要分享的是，它叫做餐桌上的社会运动。 来开始念咯。今天是食安圆桌论坛，谈论的都是餐桌上食材检验等相关问题。请问现场100多位先进，你府上的食材或是外带餐点是你负责购买的，请举手。这是作者在2016年参加高雄市政府食安圆桌论坛担任语坛人自我介绍之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当天现场除了几位语坛人，其他就是市政府的各局处主管还有相关承办人员。100多人里面，生理女性不超过20人，大家一听到她的问题全场哗然。没有一个人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这就是台湾食安问题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做决策的人通常都是不煮饭不上菜市场的西装人。西装人是什么？他很喜欢儿童文学作家辛嘉慧发明的西装人这个词。一概指坐办公室不知民间疾苦，听到路游冻死骨会问何不食肉糜的决策者。因为西装人不煮饭不上菜市场，当然不会了解校园午餐里面包括食材、瓦斯、人力、运送等等，一餐平均才39块钱，真的可以吃到安心的食材吗？真的也是很好的问题。当我以一个妈妈的身份参与各种社会运动，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妈妈只要会带小孩会煮饭就好了吗？管什么政治啊？真的吗？妈妈真的只要会煮饭会带小孩就好了吗？不知道大家对太阳花选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印象？在2016年两岸的货贸服贸相关协议一旦通过之后，对台湾本土农业的冲击其实影响会非常的大。是不是所有的本土食材都会因为中国低价食材竞争而削弱黯然消失？这个时候你要买到真的在地安心的食材是不是不太有可能？妈妈真的只要会煮饭带小孩就好了吗？其实所有的问题政治问题都有机会在餐桌上发生。这一篇餐桌上的社会运动就做了这些相关的解释。接下来是第二篇，第二篇叫做每天让世界更好一点点。一样是作者去参加一个演讲，他到了屏东一个高中的餐饮科，他要跟同学分享明日厨师未来餐桌。原本这场演讲其实有点满档排不进去，但因为负责的老师非常积极认真，还特别点到一个偏乡通常都不太有人愿意去演讲了。作者脑波很弱，马上挖洞给自己跳，他还是硬挤出的时间去参加。在参加这场讲座的时候呢，他其实一开始有想说会不会有主题或者吸收上的距离，因为他讲的是明日厨师未来餐桌，有点太国际观，他认定很国际观。但后来才换个念头，偏乡本来教育资源就比较少，那我何不趁这个机会好好的向同学们做介绍。于是我扛了家里最棒的三支橄榄油，让同学品尝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德酱橄榄油不同的花香、果香、苦味跟辣味。没想到很多同学竟然都是第一次喝橄榄油，惊呼声此起彼落，还来不及提醒就有好几位同学被橄榄油辣到呛到。橄榄油喝过一轮之后，每个人眼睛都变得好大，听他诉说着意大利橄榄油品油课如何鉴赏这些风格各异的橄榄油。接下来他们谈到主厨的社会责任，主厨的社会责任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自己不吃的也绝对不会端上桌给客人吃。最后他分享了一个案例，世界排名第6的米其林二星主厨安东尼当例子。他的餐厅呢，一年增加他们在地计程车司机900万美元的收入。什么意思？他举一个例子，也许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日后都成为很有名的主厨，全台湾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要从屏东火车站坐计程车到你们现在这个地方来吃你的料理，你的餐厅可以让屏东的计程车司机每年增加300万的收入。哇、这样是不是超酷？他看到台下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在一闪一闪发光，他知道他们听进去了。他让这些小朋友们，这些高中生有机会听到不一样的故事。他希望让这些小朋友未来长大之后成为主厨，就算没有成为主厨也没关系，大家都有机会让这个世界每天更好一点点。这是第二篇。最后一篇是写给他女儿的一个故事，也不算故事，就是他给他女儿的一小段话，未来的一小段话，这边最后念给大家听。也许有一天你会喜欢上的男生或是女生，你知道的，只要你真心喜欢，对方也会真心待你，不管什么性别，都会为你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当这样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就替他炖一锅汤吧。找个风和日丽的早上，跟他一起去附近的小农市集或是菜市场，两个人一起采买一些共同喜欢的食材，回家炖一锅汤。也许是你喜欢的玉米排骨汤，也许是他喜欢的匈牙利炖牛肉，透过料理可以有好多好多的话题一起聊，彼此最怀念的妈妈料理，对食材永续的看法，最偏好的国际料理，印象中最美好的一餐，可以聊好多好多。妈妈总觉得喜欢料理的人一定会是个很温柔的人，这刚好是这一篇的主题。这篇的主题叫喜欢料理的人一定很温柔，为什么呢？他会因为料理去追寻食材的履历，去探讨土地与海洋的永续，去研究各国料理与文化的底蕴。只要是个喜欢料理的人，一定也会像善待食物那样善待喜爱食物的你。可以跟一起心爱的人在料理的美好世界，一定很幸福。这是第三篇跟大家分享的小短篇。这本书提到许多社会议题，那作者用他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倡议。也许每个人关注的社会议题大不相同，但如果你刚好对食安、对料理、对食材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好好认识一下这本书。你也不要太有压力，就是尽力做到你可以做的就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特别小物，就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今天主题都是吃吃喝喝的，我们今天选了一个跟喝的有关系的酒壶，也就是那种随身酒壶，在店里面西装外套里面拿出来可以喝一两口威士忌的那种酒壶。对，那因为我们是三层二手书店，旁边就有个小剧场，其实平常大家都在剧场工作嘛，就会收集一些有的没的道具。那这个道具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学长丢一堆书给我，哎，郑中要不要书啊？说哦，好啊，好啊，学长谢谢。那这两个酒壶顺便拿去好了。哈，为什么他会有酒壶？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获得这两个酒壶了。那书店这边有一大一小，小的酒壶呢是朋友在做演出的时候需要一个很干净的酒壶，就是没有特别装饰的酒壶，那就拿一个过来跟我换。所以我现在书店这边有两个酒壶，一大一小。那如果大家对这个酒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我们脸书这边做私讯或跟我们联络看看。今天介绍的这三本书，刚刚开始有讲嘛，跟吃吃喝喝有关系的书都会分享在我们的网络商店，欢迎大家去买去看看它。如果看不到的民众，也不是说看不到，因为你现在用听的嘛，你看不到的话就可以来我们的 YouTube 订阅，可以看到我们介绍这些书，还有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小选物酒壶。以上是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三层有可能书店是使用 SoundOn 作为节目托管平台， SoundOn 可以免费托管 Podcast 节目，提供完整的数据分析，也有广告盈利机会哦。